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灵论的第十讲。那今天我们会讨论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那我们一直在讲到圣灵，旧约的时候有圣灵，新约的时候也有圣灵。那旧约的圣灵跟新约圣灵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圣灵住的地方不对。
圣灵住的地方不对，不一样，是不是？
现在
就
是圣灵在你旁边，新约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好，对啊，为什么旧约的时候在旁边，新约的时候在里面？旧约的时候也在身上，有没有？神的灵降在某某人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得着能力啊。那但是不一样的是，圣灵没有在他们里面啊。所以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到，就说哈，圣灵第一次住在人的里面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亚当犯罪之后啊，亚当犯罪之后，神的灵就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啊。为什么神的灵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呢？
因为他犯罪不干净
了。因为他犯罪啊，他不洁净的。圣灵他是圣洁，他不能住在这个不圣洁啊、不洁净的人的心里面。所以神说哈，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其实神的意思是要不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所以旧约的时候，神也很乐意，很想要跟以色列百姓住在一起，对不对？神有没有住在他们百姓当中？
有。
那他是怎么住？
帐篷里面。
他住在帐篷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以色列那个时代，旧约的时代，神其实住在以色列当中，对不对？神有没有住在以色列当中？有，就是借着什么？就是借着会幕，在帐篷里面。所以为什么要盖会幕？盖会幕的意思哈，我们讲在摩西那个时代不是盖会幕吗？会幕啊，有那个献祭的一个仪式啊，知道？在这个外院啊，有铜祭坛，铜祭坛再往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洗濯盆，洗濯盆再往里面的话是圣所啊，圣所里面有三个器皿。陈设饼桌、金香坛，还有金灯台，对啊。然后呢是祭司才可以进去，然后在里面呢还有一层幔子，那再进去就要称为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啊，所以约柜所代表的是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相会啊。所以后来讲到说，当这个献祭完了之后呢，耶和华的荣耀怎么样彰显在他们的里面？我们看一下啊，在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所以我们说神在他们当中怎么看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看到的啊，是当会幕设立好的时候，在四十章最后一章啊，在最后一章，那好，讲到说这个祭司的职分呢，还有献祭那些都已经盖好了，那帐篷也被立起来了，然后又有法板在那里哈、啊。如果看到第二十节哈，又把法管放在约柜里面啊，然后在那边又有什么东西的啊，然后直接跳到第三十四节。好，那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在其上，并且哈、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我们说，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帐幕当中，表示神在哪里啊？神就在那里。神在那里要干嘛？跟他们相会哈。我们一直讲到神相跟他们相会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至圣所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两基路伯中间哈。我们如果再看这个的话，就看到出埃及记。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九章哈。二十九章，我要在那里与他们相会哈。你看到第二十九章讲到祭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献完了祭哈，在第四十二节啊，那么献的是馨香的祭，然后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所以每天献祭，对不对？每天献祭，然后呢神其实就在他们当中了哈。然后我在那里要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啊。然后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一方面来讲是在 施恩座上的两祭物中间，那是大祭司跟神面对面的啊。那可是呢，因为这个会幕是在以色列当中啊，如果你们看到当初啊，那个会幕设立的是在哪里呢？你知道会幕是在以色列全营的中间啊，最中间的位置。然后外面呢，会幕的外面是什么？就是利未人。利未人不是有三个支派吗？啊，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所以三面有三个支派，他们就在那里去服侍啊。然后另外一面是祭司亚伦的后代啊。然后再来以利未人跟亚伦跟祭司的外面呢，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你看到十二个支派这样子弄，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指的这样子啊，是借着会幕。然后后面如果你看到第四十五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中间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啊，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神也有住在他们当中，可是圣灵住的啊，神住的并不是个别的人的身上。神住在哪里呢？神住的是一个全民族，住在他们当中啊。之前我们也在讲到说啊，我们跟旧约的那个圣徒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称为神的什么？神的神的居所，还有呢？神的百姓，还有呢？神的儿女啊，最重要神的儿女。那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儿女？
是啊。
以色列人个别的人啊，个人没有被称为这是我的儿子，对不对？有没有讲到说亚伯拉罕是我的儿子，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还有我的仆人。摩西呢？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嘛。摩西不是我的儿子啊。大卫呢也是一样，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大卫啊。所以 以色列人每一个人虽然跟神关系那么好，哇，神的灵也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再怎么样都没有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啊。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以色列如果是全民族的话，对不对？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以色列，有没有？
他说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哈，我的长子啊。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所以把这个概念先跟大家哈看一看哈。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记不记得神叫摩西哈去跟法老说，我把以色列人怎么样，让他们走，让他们出去哈。然后神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说这个人是谁哈，你看到第24章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什么？我的儿子，有没有看？这是我的儿子，对不对？可是不是单独个别的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哈，不是讲到摩西是我的儿子，或者是亚伯拉罕说哪个人哈，不是指名点道姓的哈，而是讲到全会众以色列整个是我的儿子。所以讲到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我的儿子，但是个别的时候就不能说。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子，然后讲到教会的时候不讲到是我们是他儿子，是讲到他的心腹哈。那因为神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个别的人的心里面，所以当神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神的儿子啊。那神有没有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会幕啊，所以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啊。所以以色列，但是讲到全会众，他不是讲个别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旧约也讲到啊，神的儿子啊，但是他是一个集合体。所以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然后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对。所以我们说，哎，旧约也提到，但是这个所指的是以色列的全会众啊。在旧约里面有讲到说，这是我的儿子呢，只有用在谁的身上？不是大卫的身上，不是在亚伯拉罕哪一个圣徒，是用在弥赛亚的身上。如果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是在哪里？诗篇第二篇，这很有名的诗篇哈。诗篇第二篇我们称为什么？弥赛亚的诗篇哈。弥赛亚的诗篇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弥赛亚的诗篇的第二篇哈， 的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他在讲的是，哎，是个别的人，他不是一个啊一个集合体，不是一个民族啊，所以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耶稣啊，耶稣说我要去见啊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啊，将来你们跟我一样啊，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讲到旧约也提到神的儿子的那个部分哈，在神的儿子的部分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他在讲到大卫啊，大卫不是要跟给神建圣殿吗？啊，后来神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建殿？他说不行啊，那可是将来有一个你的儿子，对不对？你的儿子要给我建殿啊。如果我们看到大卫记下第七章啊第十二节啊，他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然后讲到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那这个人是谁？你的后裔建造殿宇是谁？
主耶稣。
主耶稣哈，啊，我们以为他是所罗门，啊，不是所罗门哈，啊，为什么不是所罗门？
因为那个国直到永远，
那个国直到永远哈，啊，讲到这个弥赛亚他才是哈，啊，然后第十四节讲，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哈，啊，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耶稣有没有犯罪？
没有，
没有犯罪。就如果他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什么责罚他。耶稣有没有被人家打？有哈。有没有被鞭打？
有
哈。所以耶稣有没有犯罪？
没有，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被鞭打？
因为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哈，永远跟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有点矛盾，有点冲突，但是我们这边就了解到，他讲到是我的儿子的时候，在旧约指的那个儿子只有弥赛亚，那没有个别的人称是神的儿子，只有集合体的时候再称为神的儿子。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所以这是一个 hint，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经文把它弄在一起看就比较清楚了哈，一个图画。那我们看以前的叫做神的仆人嘛，啊，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可是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他为神做事，神给他能力啊，神给他恩赐。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概念哈，在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三十四节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然后第三十五节讲，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儿子是住在家里，所以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称为儿子。那奴仆的话就不能，这个家里的卧室你可不可以，仆人可不可以进去住？我们都不晓得那个仆人跟主人啊，在美国现在是大家都一样，人生而平等嘛，谁都可以进来睡觉哈。可是在如果你看到有些国家哈，在中东地区或者在这个东南亚哈，你知道东南亚，像我去马来西亚，我们说哇这个是豪宅，我们在豪宅去看看豪宅呢，哇你看这个有三个房间啊，四个房间，哇很漂亮啊，很大。哎，这旁边怎么还有一个房间呢？那旁边是什么房间？给谁住的？给仆人。我住在这个印尼，我去印尼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去印尼的时候就是在外面租房，就是住了几天的 apartment 啊，公寓房。那也是一样，哎，这边是有三个房，我要住三房的。哎，可是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是给谁的？给佣人的哈，而且是从另外一个门进去的哈。那跟厨房连在一起，所以他工作的地方在厨房，在那边哈，洗衣房在那里哈。可是我们这边起居的那些地方，他就不能进来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所以以前仆人就是仆人，儿子就是儿子啊，仆人就不能够进到 儿子的家里面睡觉或者干嘛的哈，他只是在那边服侍啊，他做完了他马上就要出去。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我们为什么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就跟耶稣一样。那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啊，为什么旧约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神不能住在有罪的人里面，所以旧约的时代这个人的罪还没有被洁净。虽然有献祭的，我们看到献祭的，对不对？那献祭只是暂时的，献祭只是一个预表，预表说将来耶稣基督要做成的工作。所以借着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暂时成为圣洁，按照属肉体的条例来讲他们是圣洁的。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成为圣洁。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神就已经说这句话了啊。怎么样看你是不是圣洁呢？在旧约的时代哈，我们看有个经文哈，就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成为圣洁，对不对？这个地方在利未记哈，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哈，十一章的第44节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的，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圣洁的啊！你们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不对？他们要不要圣洁？要哈！所以他们圣洁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是借着律法，借着献祭，但是这些都叫做属肉体的条例。那属肉体的条例只是暂时的啊，因为将来有一个真正要做真正的那种救赎的完全的工作的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个献祭牛羊的血都不能够永远除罪，只是暂时的，只是一个表征，而且只是在属肉体的条例上面来说，哎，你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讲到在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吃猪肉？第十一章就讲到食物的条例嘛啊，你也不能吃蛇，对不对？中国人吃的东西都是不洁的哈，你不能吃螃蟹，这个也是不洁的哈。很多东西啊，这个你不洁的话，那你就是不圣洁的啊。以前神看一个人圣不圣洁，他有一个属肉体的条例来判断的哈。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那个圣洁的可以在神的眼中圣洁，但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是暂时性的啊。那直到在希伯来书啊，耶稣他一次进去啊，然后献上用自己的血献上永远赎罪的事，那个时候是我们才能够完全得以成为圣洁。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如果你们读利未记读不大懂哈，你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吧？旧约的献祭，旧约的祭司他们所做的工作啊，就把它解释清楚了啊。其实最终要做的是耶稣基督啊。你看第九章讲到有帐幕嘛，对不对？之前我们是讲到帐幕吗？有至圣所啊。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哈，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但是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啊。然后第八节。圣灵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明显，还没有显明啊。然后那头一层帐幕到现在只是一个表样，我们看到是个表样啊。那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那这些事接下来讲，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有没有讲到属肉体的条例？所以只是从外面来判断你圣洁不圣洁。那所以外面圣洁了 ，OK， 神就说圣洁了，那我就住在你们当中，你们就要遵行律法，按照律法上所做的事，我就在你们当中。神有没有彰显他的荣耀？有。神有没有住在他们当中？有。好，神住在会幕里，神住在圣殿里面，神都彰显他的荣耀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第十一节，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进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并不用山羊的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过去不能够永远赎罪。如果我们看第十章哈，第十章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祭物叫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过去只是一个样子，每年都要不断献祭，周而复始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耶稣来了，他只要一次。我们直接跳到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什么得以成圣。然后十一节讲，祭司天天侍奉神，这祭物不能永远除去，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只要叫仇敌做他的酒盅，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当耶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他不只是在地上，我们看到他地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在地上的这个表达了什么？天上的献祭，天上的献祭，耶稣进入天上的圣所，哇，因着他的血，用自己的血，然后呢叫什么得以成圣的人，他们就一次献上，他就永远 完全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他就是完成十字架救赎啊，他到了天上，这个都完成了，最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就差遣圣灵下来，对不对？他说如果我不去的话，圣灵就怎么样，圣灵就不来了，但我去呢就差他来了。所以这个的过程叫做耶稣得荣耀的过程。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三十八节，三七节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在祝棚节那个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站着高声的宣告，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对吧？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其实圣灵也会来，对不对？圣灵来只是神所拣选的一些特定的人的身上，然后要做一些工作，神借着圣灵给他能力，给他智慧，给他 恩赐。可是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呢，圣灵是赐给所有什么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跟旧约最大的不一样是，嘿，我们信主了，我们都得到圣灵了，而且圣灵是给我们做印记，不只是做印记，还要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常讲的说，我们信主了，我们都有圣灵了那圣灵在哪里呢？每个人都说圣灵在你的心里但圣灵真正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呢？会不会一些事情会发生？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能犯罪。
你不能犯罪还有呢？你的生命会渐渐的改变，更新变化就是圣灵住多久？住一天，然后第二天要打包了，又出去了还是什么你记不记得摩西摩西跟神在一起几天？
40天40昼夜
40昼夜。当他下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哇，
脸上就发光了你跟神在一起有没有40天就看你脸上有没有发光40天的话，你脸上一定会发光所以圣灵来在我们里面他如果一直长长久久的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更新变化，会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的内住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越来越像主的形象，然后呢我们会反照他的形象，然后我们生命会结出果子。那但是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犯罪？我们一直在讲会犯罪的话，圣灵会不会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不会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在哪里呢？跑在旁边他跑出去了，是他跑出去还是我们跑出去所以我们看，圣灵怎么不见了，你怎么离开我们所以是圣灵出去还是我们离开圣灵太阳是跟着我们转兔子是跟着月亮走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地球绕着
太阳。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太阳绕着地球在转嘛，从东方绕到天的 西边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是谁在动，太阳在动嘛。其实太阳有没有动？太阳都没有动哈。所以圣灵有没有动？圣灵其实他没有动哈，是我们什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离开了哈，是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再讲到说，基督徒可不可能不犯罪？可能，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不离开圣灵哈，在基督里，你如果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在圣灵的里面嘛，基督就是圣灵嘛，圣父、圣子、圣灵哈。所以你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种子、神的道在他的里面，他也不能犯罪。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想做坏事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哈。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讲说，哇，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做坏事啊，偷东西啊，对不对？那这个喜欢看那些什么限制级的影片嘛，对不对？可是圣灵一直在他身上啊，对不对？所以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也是跑去偷啊，偷了个糖果。小时候，哇，偷的时候好棒，对不对？偷来的糖果是最甜的啊。那他开始吃啊，因为圣灵常常在他身上跟他讲话嘛。那圣灵怎么样？圣灵也跟他在一起。他要偷的时候还跟神讲说，哎，神啊，我要进去一下，你在外面等一下啊。那他偷回来的时候呢，哎，在那边吃的时候啊，哎，吃的时候什么圣灵又在他那里啊。然后圣灵问他一件事情，说，问他什么？好吃吗？他以为很好吃，可是他怎么样？越吃如同嚼蜡，一点味道都没有。奇怪，他以前觉得好好吃那个糖果，怎么越吃越难吃？他就不吃了啊，他就知道神不要他做这个事情。那结果呢？有一次他渐渐长大了，到了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啊，也是这样。他有一次跑去看那个电影啊，那个电影是限制级的啊，那边色情的片子，年轻人喜欢看嘛，对不对？哇，他看，他也是想说，圣灵啊，你不要跟我进去，我自己去。结果他去的时候开看的，哇，看得很开心的时候，忽然呢，他发现怎么样？圣灵就在旁边，神在他旁边，然后呢，哎，圣灵也在看，神也在看，然后既然他回来，他觉得好看吗？他就觉得不好看了，啊，算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就是，所以他就又不看了。所以你就知道，神如果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罪就会敏感，而且那种罪中之乐就不会感觉到他有什么乐趣了啊，这是很奇妙的。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在基督里就不犯罪，在圣灵里面就不犯罪，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一个条件呢，我们信主的人哈，圣灵赐下来了，但赐下来有可能像旧约的那种情形，对不对？有可能神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每次聚会，哇，神在运行，可是神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停在旧约那个情形啊。旧约的情形就是圣灵没有办法住在人的里面，他只能在这个会众当中。但是我们新约应该圣灵要住在个别的人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你看到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啊，他讲了一些条件啊，圣灵内住有没有条件？是有条件的啊。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边讲到爱，他没有讲到信，对不对？我们信了，我们会不会得到圣灵？会哈，我们就得到圣灵为印记。但是还有一个叫做爱哈，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因为其实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神不只是要给我们把他圣灵给我们，给我们恩赐，给我们祝福，他更要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神的心意是这样。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说，圣灵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啊，对不对？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面，他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会拿这个经文来讲哈，但是你要注意哈，同在是一回事情，神有没有跟以色列百姓同在？都跟他们同在，但就是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啊、所以神有没有可能跟我们同在，但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同在是一回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同住。所以这边讲说，神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好， 但是后面十七节讲，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世人就是不信的，不信的你就没有圣灵，你就不会去接受他哈。但是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你们信的啊，认识他，因为什么？他常与你们同在，同在一回事情哈，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两个，一个叫同在，一个叫同住哈。所以圣灵现在有没有跟我们同在？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哈。那我们离开了教会，圣灵有没有与我们同在？
有，
因为圣灵在哪里？在圣后塞。哎，我们离开了圣后塞，到别州去，圣灵有没有同在？有，圣灵在美国。然后你到了中国，到了台湾，圣灵有没有同在？
有，
有啊。哎，他不是在美国，他在全世界，所以你同在的范围很可以很大，对不对？你到我家的话哈，你有没有跟我同在？你有跟我同在哈？我跟你可能在门口见面哈，我把你接到门口，然后请你进来，进到我的 garage 啊，车库，然后再进到客厅，对，再进到起居室。但是会不会把你接到我的卧室？就不会嘛，卧室只有跟我的太太才会进去的地方嘛啊。所以你有可能对不对？圣灵来住在你家里，对，但是这个家怎么样？可能是在外围，在外面啊。那但是圣灵他更要想要做的是住在我们里面，但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条件呢？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要爱他，然后什么？遵守他诫命啊。所以这里二十三节，你看到哈，二十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什么？”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你爱我的话，你要遵守我的话嘛，对不对？那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怎么样？与他同住，有没有？你要同住的话，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遵行主的话。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信了，对不对？信是一回事情，但是遵守他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信仰哈是两部分，一个部分叫做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得救了。还有一个是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决志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这两部分，一个是他做我们的救主，一个是什么？他做我们的主。他做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我要遵行他的话啊。那他的命令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只有一条新命令，就是什么？彼此相爱哈，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个命令好不好守？
不好守。
不好守，彼此相爱哈。但是有个条件，那种爱不是人的爱，而是谁的爱？神的爱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哈，二十二节，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哈。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对不对？啊，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我们遵行律法，我们就没有犯罪了哈。好，所以这边讲到说，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遵行他的话。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信。第二个呢，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要遵行他的话啊。然后呢，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怎么样？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简单，讲来讲去啊，相信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了，但圣灵赐下来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他还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且，好，大家看到那个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行他的话，然后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才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讲到遵行他的命令，说今天遵行，明天不遵行，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哈，常常偶尔。那如果不遵行的话，结果是什么？哇，太阳又跑到那儿别地方去了，又离开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他里面，那个要持续的不断。所以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哈， 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讲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讲到我们生命要结出果子啊，那所以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修剪的工作啊。然后第一节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所以神的意思是要我们结果子。结果子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连于葡萄树哈。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对，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可以接上去了，啊，可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呢，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对吧？”藏在我里面，藏在圣灵里面，藏在基督里，讲的话是一样的意思哈。然后这样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就不分彼此，这个叫你浓我浓。你们有没有唱过你浓我浓啊？中国大陆有没有唱这首歌？你浓我浓啊，什么叫你浓我浓？浓是一个玩偶啊，土做的玩偶啊，一个你画一个样子啊，做一个样子像你，一个像谁？像我，像夫妻嘛，我们会把两个玩偶给你们，哎，这个叫你们结婚的礼物，你们两个就合在一起了吗？放在一起摆着嘛，对不对？可是他们说，哎，这样子还不够亲密，要怎么样才更亲密呢？就把他们打破，两个都打破，怎么样？把他那个泥重新和在一起，然后再做出，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然后你的泥中有你，我的泥中有我啊，你中有你，我你中有我啊，搞不清楚，我你中有你，你中有我啊，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在你里面怎么样，你们也在我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你知道吗？跟主合而为，这是很大的奥秘，不得了的事情。那我们在讲到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极大的很大的奥秘，对不对？我们人不能明白。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没有人升过天，对不对？他讲除了从天降下，就是他自己，我是从天降下的哈，可是我怎么样仍然在天上，仍旧在天。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啊，仍旧在天。哎，耶稣到底你在哪里？你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也就是我在地上，但是我怎么样，我仍旧在天上，我也在天上，因为我圣父圣子圣灵嘛，我是这样子啊。所以哇，这个我们是讲到说你在这里你就不在楼上嘛，你在一楼你就不在三楼，是这样子的哈。那可是神不一样，他说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说耶稣现在在哪里呢？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可是他又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那反过来呢，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这里啊，那个耶稣说还不还有一个，我们不止在这里，我们也在哪里？我们也在天上。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天上？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那个啊，以前的老米勒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活在地上啊，你们有一大半是在哪里？是在天上。我们有一大半是在天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与他一同死，也一同复活，也什么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所讲的不是过去，不是将来，是现在啊！我现在也在天上，所以我现在在地上，我也在天上，就跟耶稣一样啊，仍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啊，仍旧在天。我们呢现在在地上，可是我们已经在地，如同什么在天啊。所以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对不对？所以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生命，神有没有在建造？神在建造，对，把我们敲敲打打，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其实我们以为在地上建造，在天上是不是也在建造？
应该有吧。
在天上也在建造，所以我们最后被建造成为什么？新耶路撒冷，你知道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你知道，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也心腹也装饰整齐，那耶路撒冷也 建好了，你知道吗？那建好了是不是耶稣来的时候，哇，好棒好棒，这个新耶路撒冷被建造漂漂亮亮，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边讲到说啊，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说耶稣来了，哇，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教会什么在地上被建造，不是。他讲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是什么？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说他从天而降，对不对？那耶路撒冷呢，也是从天而降，好，由神，从神那里，好，由天，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在讲到的神在建造我们，我们以为在地上，其实神也在天上来建造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真葡萄树跟枝子的时候，你看第四节哈，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怎么样也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耶稣哈，耶稣在我心里，耶稣在天上，我们也说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也在天上哈。但是有个条件是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断啊。枝子要连于葡萄树，你们有没有接枝过啊？接枝的话，对不对？你接枝了之后呢，有没有今天接了明天怎么样？哎，今天哈，外面有点冷哈，我帮你再拔下来，来弄到里面插在水里面，可不可以？然后后天再把它接上睡回去，然后再弄，这样子可不可以接住果子？就接不住果子。所以你要藏在我里面哈。他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讲到藏，有没有在里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持续不断，要常常啊。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了。所以当我们跟他连接的时候，神的生命就不断的注入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为神结果子，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你要做的事就不要乱跑，就是不要乱跑，你就哎坐在耶稣脚前啊，生命跟他连接，这样就好了哈。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会怎么样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哈。所以神荣耀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内住的时候啊，圣灵已经赐下来了，但是这是神的心意，神很乐意住在我们当中啊。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我们，神他很乐意住在我们里面。神住的地方，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想说，哎，你不是住在会幕吗？后来所罗门盖得更大啊，圣殿，对不对？那神啊，应该很开心吧，很满足吧？结果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怎么说？你这圣殿算得了什么，对不对？神就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有没有记得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神真的想住的哈，其实不是圣殿，那不是人手所造的殿。讲到神住的地方，称为神的安息之所。你知道一个叫做神的安息之所，有没有听过？神已经拣选了锡安啊，要成为他的居所。他说这是我安息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讲锡安的时候，讲到神的安息之所，安息就是神的居所，神住的地方啊。在诗篇一百三十二篇那边讲到啊，这个圣经上都有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所罗门在盖圣殿的时候，对不对？盖完这个圣殿，哇，了不起，神的荣耀充满，对不对？耶和华就住在他们当中了哈。你看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哪里是我该住的地方呢？啊，神好像问自己啊，问他们说，哪里？你们说哪里？锡安山啊，神的殿还是哪里？不不不，第二节哈，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旧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我所要想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好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我想要住的是住在你们中间啊。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啊，神很想住的地方其实是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 以赛亚书的第57章，所以看看你们有没有符合神要居住的条件啊。以赛亚书的第57章的第15节哈，神住在天上，对不对？那天上称为至高至圣，对不对？至高至圣的所在。第15节57章以赛亚书，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哇，很不得了，对不对？无限大啊，永恒，然后呢，圣洁啊。那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我们也想要去住，可不可以啊？他住的地方是人手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啊。那你要成为光，你成为你喜不喜欢住在太阳里面？
太热
了哈。可是问题是，神的地方就是比太阳还热，那你怎么办啊？那么被融化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穿防火衣去啊。我们要变为火，对不对？变为光，变为像他一样的品质。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我们要成为圣洁哈。所以其实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改变，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哈。那但是这边讲到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什么？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有没有看到神要跟谁同居？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啊。所以让神所看顾的就是这些，神看顾的就是他的百姓，特别是虚心的啊。然后呢，就是能够像他一样这样子的哈，能够活出他的样式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圣灵内住的有个意义，就是神其实很乐意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条件呢，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就是遵行他的话的时候，好，我们就不犯罪了，他就是圣洁的神，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呢，不是一次，是长长的哈，长长久久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这个其实我刚才讲的其实都在这里面哈，就是你就看着这个讲义哈，把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弄得更清楚啊。神赐圣灵的目的不仅是给人恩赐跟福分，更是要与人同住哈。神与人同住的方式还有条件，随着不同时代还有启示各有不同，但原则是一样的啊。神是圣洁的，他要住在他子民当中，就要求他的子民像他一样成为圣洁哈。神的心意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居，同住，成为安息之所。那借着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啊，他得着荣耀，圣灵便赐下来啊。那住在信他的人心里面，神与人同住才得以实现啊，因为我们里面就成为圣洁了啊。那圣灵的内住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啊。大家记得这个啊，让圣徒的生命才能够更新变化，得享在基督里丰盛荣耀的生命啊。那同住的意义哈，那我们知道说神是无所不在，神在天上，他也在地上，对不对？他有没有在地底下？他也在地底下。有没有在阴间？也在阴间。大卫的诗讲到，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这里，我飞到海极的基处，你也在那里，到处我没有办法躲避你的面。所以他住在这个他所创造的一切，还有他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但是呢，他也特特的彰显在他所拣选的地方，在那里称为他的居所啊，在那里便与神同住。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他是无所不在，可是还有一种神的那个同在呢，他是彰显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说，哎，神不是住在这里，怎么我没有看到这个荣耀呢？因为神没有彰显他的同在。所以神什么时候彰显他的同在呢？就是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哇，神的荣耀充满，对不对？那表示说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彰显他的同在。所以彰显的同在跟无所不在的那个同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同住的意义就是他特别会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圣洁。那我们思考一下旧约跟新约哈，新旧约圣经都提到圣灵降在神百姓的身上，所不同的旧约圣灵只降在人的身上，没有内住在人的里面，那新约的圣灵却要住在他的子民的当中啊。所以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神与以色列立约，借着会幕住在他们中间，那神就住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但神只降临在个人的身上啊， 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啊。那新约时代就不一样，因着耶稣的荣耀，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使圣徒成为圣洁，圣灵被赐下来，他要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旧约新约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那内住的原则呢，圣灵是圣洁的，不能住在不洁之处啊。所以以色列人靠着律法献祭得成圣洁，新约圣徒因着信罪的赦免啊，也是能够成为圣洁。再来就是要遵行他的话啊，那不致犯罪啊，就不犯罪。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同住的，就是儿女，一个叫成为神的儿子，一个成为神的仆人啊。所以当圣灵内住在人里面的时候，他就成为神的儿子啊。那仆人不是永远住在家里啊，儿子却是永远住在家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啊。所以因圣灵的内住，圣徒就有儿子的位分啊。所以我们看到儿子是因为神住在这当中，那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就是神家里的人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儿子啊，那这是以民族的身份啊，神称为他们的父。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只有弥赛亚哈，他才成为神的儿子，那是个别的。那在旧约的圣徒，旧约时代哈，圣灵降在许多圣徒的身上，蒙召做主公。我们看到摩西、大卫啊，但是他们不称为神的儿子，而是神的仆人。那新约的圣徒，我们看借着哈，我们跟神立约，因着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从神生的哈。然后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呼叫阿爸父哈。那另外一个是耶稣啊，我们看到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神的仆人？他也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啊。所以我们看到，不要以为说，哎，我们只是儿子啊。所以保罗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我是因为我现在服侍嘛，可以称他们就说，哦，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啊。那所以我们有两个身份，就像耶稣有两个身份是一样的啊。那同住与同在是不一样，刚才我们看的啊，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以这个大家就好好把它看一看哈。保惠师哈，如果我们看到保惠师，它的原文叫 Paracletos 哈 ，Para 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在旁边的帮助的那个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灵来，他可能会在旁边，他没有住在你的里面，但是他会帮助你啊。那同在的时候是，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啊。但是这个同在范围可以很广，那但是同住就不一样啊。同住的条件就是，当我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啊。啊，另外我们翻过来看第四个啊，神的灵离开，从我们看起来好像神的灵离开啊，但我们知道神乐意跟他的百姓同在啊，但他不能容忍罪恶。所以当神的子民犯罪的时候，他就收回他的荣耀，收回他的同在。圣殿也是曾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圣殿被造的时候荣耀充满，可是圣殿要被毁之前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所以他会离开，但是他不会弃绝或是永远离，他会在旁边等候他们悔改归正。所以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圣殿就被毁了，可是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就讲到神的荣耀又再次回来，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圣殿又再次被建造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会离开，是因为你犯罪你不洁的时候，神就不在他们当中。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叫神的圣灵担忧啊，叫神的圣灵担忧。什么叫神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有没有叫神的圣灵担忧？有时候你做了什么事叫神的圣灵担忧呢？犯罪的时候啊。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讲到说，他们竟悖逆，使神的圣灵担忧啊。所以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就叫神的圣灵担忧。对，悖逆的话就是不遵行他的道，好，不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在讲到叫神的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犯罪了，违背律法啊，那严不严重？很严重啊。神就转去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啊。不是神要攻击他们，是因为他们跑到敌人那里去啊。这个我常常讲的啊。所以有一种情形是，当人转去不跟从神的时候，神就后悔，对，神就好像收回他的应许，神收回他的同在啊。那其实不是神失信，是人失信啊。人纵然失信，但是神仍是可信的，神他是信实，神他不改变啊，是我们的问题。那但是同样的，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会不会再回来？ 我们看到，哎，神怎么又回来了？其实不是神回来，是什么？是我们又回来啊！啊，所以哎，奇怪，怎么哎，怎么你又再过来了？彼此是因为我回家了啊！所以我们再讲到回，我们说神会不会后悔？神会后悔，圣经上讲神会不会后悔？
他后悔造人，
他后悔造人，对不对？然后可是圣经上另外一个讲到，就是说神迥非世人，他绝不后悔。对，这个经文一下讲到后悔，一下就不后悔，不后悔，绝不后悔。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你碰到这个难解的经文，你要怎么解释？以色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那边讲到，神拣选扫罗，对不对？他后悔。哎呀，好，扫罗因为怎么样？我后悔他做王啊。前面讲到后悔，后面呢？如果你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第十节，一个二十九节讲说，神他绝不后悔。其实还是一个原则，我们看起来好像神转来转去啊，其实不是神转来转去，是谁在转？
我转，
是我在转，扫罗在转。好，所以当神后悔啊，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我现在要不让他做王哈，我要怎么样把换另外一个人做王？神后悔了，我说哎，神后悔，但其实是什么？是因为扫罗转去不跟从我，所以我后悔了。所以到底是神后悔还是扫罗转去不跟从神？是扫罗转去不跟从神吗？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哎，神后悔，譬如说神决定了哈，我现在要把尼尼微怎么样？用火把它毁灭啊！他们邪恶太大了啊！那叫约拿去告诉他们啊！约拿听到这个消息，好消息，对不对？要不要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哈、啊！所以叫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结果呢，那就被大雨给吃了，没办法啊，硬着头皮去了。去了之后，到了尼尼微怎么样？他就说什么？再过四十天，神必要请父毁灭这城。讲完之后呢，赶快跑，最好你们没有听到。没有听到的话呢，你们没有悔改，神就肯定要把你们毁灭了。所以就在坐在山上等候，看到这个天火降临，很开心在那边等。结果呢，发现怎么样？神竟然没有毁灭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听到约拿讲的这句话，就都悔改了。从最上到最下的，你们都禁食祷告，要披上麻衣，连牛也要禁食，要披上麻衣。结果耶和华怎么样？看到他们转回悔改哈，离开所行的恶，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看后悔了吗？对不对？说到底，神后悔还是他们悔改？是因为他们悔改，所以神就后悔。其实不是神悔，神在那边都不动啊。你只要回转，哎，我的慈爱嘛，神有两方面，一个叫严厉，对不对？审判、公义、圣洁，一个叫什么？慈爱。所以你现在在我的慈爱当中，可是你跑去犯罪，你就跑到严厉的那一面嘛，啊，那现在你犯罪了，这个怎么样？哎，你又回转回到哪里？神的慈爱，所以神就像太阳一样都不动啊，这是我们这样跑来跑去啊，所以其实神他是不后悔啊，但是神为什么会后悔？就是因为人在那边转去不跟从神，哎，或者是回转归向神。其实圣灵离开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我讲的有时候在讲到说哎，圣灵会离开的时候，他们说哇，那样圣灵不是很累吗？啊，我这样子犯罪，圣灵走来走，不是不是啊，是我进进出出。所以我们再讲到说，我们要回复起初的爱心，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哈，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好，然后呢，再一次享受到救恩之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离开，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啊。神的灵原来在扫罗身上，后来神的灵离开扫罗，对不对？神的灵曾经在大卫身上，对不对？那神的灵有没有离开大卫？
有的。
有离开大卫，什么时候离开大卫？
他有
巴西巴的时候。啊，巴西巴的时候哈。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啊，当他犯罪的时候，大卫后来写的诗怎么样？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对，跟神悔改。然后他讲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对不对？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求你仍赐我什么
救恩的乐
歌哈，然后赐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回来？圣灵就有回来了啊。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则跟道理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圣灵内住，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居所，圣灵的居所哈。 那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会幕跟圣殿作为他的居所，啊，表明神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在新约呢，神借着基督表明说他要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嘛，啊，也借着圣灵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圣灵的殿，啊，我们耶稣也用他的身体来比喻作为圣殿，用他的身体比喻作为教会，啊，那保罗几个地方他提到说这个殿就是你们是用重价所买赎的，啊，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殿，啊，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新变化，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以前叫做顽石，现在叫什么活石，啊，活石是活的，耶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啊，跟他一样的性情，啊，那我们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啊，灵宫圣灵的那个宫殿，啊，圣灵的房子，那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借着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啊，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过得在地如同在天上的生活，啊，所以圣灵的圣殿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跟神连接，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啊，然后他是房角石，我们与众圣徒一起被联络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另外一个呢，圣灵的居所就代表神的安息之所，啊，所以神拣选锡安，他要住在其中成为他的安息之所，啊，诗篇132篇里面讲到锡安所指的就是神的子民，啊，锡安的儿女，我们常常这样唱，啊，所以神要住在锡安，神要住在他儿女当中，所以表示神所住的不是地方而已，而是他的子民当中，啊，刚才我们也看到哪里是我的安息之所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所看顾的，啊，神所眷顾的就是那虚心痛悔的人的心里面，啊，那另外一个是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也与心灵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人同居，啊，那另外一个安息之所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找到他们的居所，啊，那也是一样，在旧约的时候所代表的他们进到那个居所，在新约所代表的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约书亚把我们带到那个安息之所，跟神住在一起那个地方，啊，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在那边到最后呢，神就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犯罪犯罪的话，最后的结果神就说你们不能够跟我同住，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成为神永远的产业，啊，这边讲到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代表我们进入神的国，啊，代表神与人同住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住在主里面，啊，所以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也与心灵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人同居，他要使他们苏醒，啊，意思就是说生命可以更新变化，啊，所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徒虽然活在世上跟肉身当中，可是我们可以过着在地如同在天，那这种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住在圣灵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引导，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我们可以成为他喜悦的儿女。那有一个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这个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7节，这个经文很重要，啊，那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啊，你知道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会不会教训我们？圣灵会。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恩高的意思是膏油，啊，膏油就表示在灵里面的运作，啊，旧约的王跟祭司都是要用油膏抹，表示你有神赐的职分跟权柄，啊，那圣徒从圣灵领受恩高的教训，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有一个教训，啊，那还有一个是律法就不是写在石板上，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上，啊，当我们跟神同住的时候，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在凡事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细微的事情，圣灵都会引导我们，啊，那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啊，我们常常是活在虚晃当中，我们都不自觉，啊， 我们随着世俗这个风俗哈，这个飘来飘去。可是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走在神的正道上面啊。那另外一个，你看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哈，他就成为见证，因为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哈。那神赐哈顺服的人的圣灵，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哈。我们要做神的见证的条件，就是要有圣灵。耶稣也跟门徒讲说哈，你们现在不要去传福音，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那你们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所以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得着圣灵，我们也可以为主做见证哈。那做见证的原有三：血、水、圣灵哈。血跟水、圣灵，那表示印证哈，我们是属神的，表示我们是洁净的，表示我们是圣洁的啊，我们得到圣灵。那这个见证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里面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永生的生命也会在我们里面哈。然后我们可以见证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做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另外一个就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哈。然后圣灵引导，保罗讲，凡被圣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以下啊。这个是加拉太书那边讲的。你如果被圣灵引导，好，所以你就不需要律法，是吧？以前是需要有人教律法，告诉你不可以做这个，要做那个等等的哈。可是当律法写在我们心上的时候啊，里面讲到说，神要跟我们立了新约，律法写在你们心上，那个时候呢，你们不需要个人去教导你们的乡里哈，说你们该认识神，不需要。好，因为你们从最小到最大，你们都必要认识我。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引导啊，然后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做这些事情啊。我们会被圣灵感动，我们会从圣灵得到启示啊，等等等等。你看保罗的例子，你看到一个叫西缅，他的例子也是一样哈。当圣灵引导他的时候，他的服事，他所做的工作哈，都是被圣灵引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果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住在爱的里面啊。那这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哈，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哈。所以你就会认识神的爱。那我们原来不知道神的爱是什么。可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哈，然后神的爱就会激励我们，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让我们就是单单的爱神哈。我们现在会不会单单的爱神？可能爱的还不够哈，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哈。如果圣灵真的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你们爱的是谁？你们就不会爱世界。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雅各书，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讲到说，我们爱不爱这个世界？有时候会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美好，对不对？啊，世界多美丽啊，对。可是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岂不知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什么是恋爱至于嫉妒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啊，真的一直住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跟世俗为友，你不爱这个世界。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是什么？会吃醋的，很嫉妒的。你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哎，他就会不高兴啊。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意是这样子的哈。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住在爱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爱神啊，能够爱神之后，我们就会爱人。那另外一个是个合一哈，合一的奥秘，其实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或者圣灵的那一组，就代表我们与主合一啊。那与主合一，合一是一件奥秘，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啊，他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他里面，他在天上，好，我也在天上；他在地上，我也在地上啊。所以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一个奥秘啊。但是你如果进到一个合一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奥秘是怎么回事哈。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是在圣灵里面的一个合一。我们知道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借着圣灵我们也可以与神合一，我们可以与基督合一啊。所以当我们跟基督合一的时候，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耶稣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指的是基督跟教会说的啊，然后你们生命就会不一样，你们会认识神。然后我们跟主联合呢，不是外在的联合，而是跟他成为一灵啊，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合一的里面，我们也体认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只是跟神合一，我们也彼此合一啊。所以跟圣徒合一，所以圣灵会赐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为什么讲到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叫我们彼此合一，就像父跟他合一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跟神合一，我们也可以跟圣徒彼此合一。希腊人、希利尼人、外邦人、犹太人、中国人啊，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分彼此。但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怪怪的啊，你跟我好像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饮一位圣灵，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我们彼此联络，一起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圣灵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奇妙的一个启示跟奥秘。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圣灵的内住有很多的意义，这几个层面我们讲圣灵论可以从这几方面来思考。好，最后我们看结论，耶稣以枝子连于葡萄树做比喻，他要门徒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门徒里面，他们能够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这是神的心意，叫我们活出他的样子。圣徒蒙召不是仅仅得救而已，而是要得荣耀。得荣耀的方式就是你要跟他连接，跟他合一，那就是恢复起初神造我们的样子。那圣灵是圣徒得基业的凭据，一直等到神的子民被赎，在这个过程当中，圣徒要时常保持圣灵的内住，才能使生命更新变化，渐渐活出神儿子的荣耀的形状。然后到基督再临的时候，将有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最终我们就是要与人同住，他住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可是我们不一样了，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圣徒就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我们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们在最终羔羊的会宴里面就被带到永远的荣耀里。所以条件是什么？你要圣灵的内住啊，不是一天两天，至少跟摩西拼一拼啊，至少40天啊，那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圣徒啊，越是跟神在一起啊，你看那些年纪很大了，90几岁少师母，你们看到哇，我从他身上真的看到神的荣美，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什么样子啊。其实我们也不必羡慕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都一样啊，只要我们能够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